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将你的百姓招聚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祝福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唱诗来赞美你，但是我们不是把赞美归于你来取得你给我们的祝福，而是因为你祝福我们，我们才能赞美你。而且我们知道，主，你接下来还要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加给你的百姓，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天父的手里面，求天父祝福你的百姓，也求主耶稣基督用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你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你的心腹，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是你所救的，又是你所爱的。我们也求圣灵上帝特别怜悯高抹坚固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信息蒙主的悦纳，使讲台能够将主的真理传讲清楚，使神的百姓都更加清楚如何教育子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好，我们学习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上次开始讲这个教育观，好，就是我们讲关于这个子女教育，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教育的重要性。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说其实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弟兄姊妹其实去回想自己，包括你对孩子的态度，包括你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跟你原来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对孩子，比如说我们听了学习的圣经，以为自己想当然的会跟自己的父母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去做一些事情，特别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基本上跟父母教我们的方式差不多，是吧？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讲基督徒的教育观，我们讲第二讲是讲儿童灵魂的价值，就是我们要晓得孩子，好，他们灵魂的价值。大家先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两段的圣经。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整本圣经的第一页，好，创世纪第一章，好，我们来读从26节到31节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好，我们看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它是告诉我们，好，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当初是怎样造人的。好，这个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然后上帝一造我们就给我们祝福，所以这个就打破了任何的功劳主义行为主义，对吧？因为亚当夏娃受造根本什么还没做，上帝就祝福他们，然后赐福给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我们上次讲了这个治理全地，这个生养众多，它不仅指的是生，而且还指的是育，是不是？就是要教育。我们要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宝贵在哪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那么我们特别要讲孩子的灵魂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们来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三到第十五节，好，十三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用 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好，我们看这段的圣经很清楚，就是这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他要给小孩子按手祝福的时候，门徒就责备，好，门徒就不愿意，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不要，好，要去祝福这些小孩子，说不要，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好，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讲孩童他灵魂的价值，那我们就要跟大家分几点去讲。那第一大点我们要讲说什么呢？我们要讲说孩童灵魂的价值，我们依然是从上帝的创造，就是因为人是尊贵的，儿童他们也是尊贵的，就是我们是受造之人，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段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受造的时候就是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最尊贵的，是吧？因为我们讲到孩童的价值，孩子是不是上帝造的，弟兄姊妹？孩子是不是上帝造的？是。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这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因为中国人喜欢这样去讲说，我生的孩子，是吧？其实是上帝借着我们，借着父母把这个人生在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很清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只有人是如此，有没有说天使这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没有。所以那天使是有灵的活物，天使是智慧充足，是荣耀的受造物，但是圣经上面都没有讲说天使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一个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注意到说，每一个人其实他在上帝的眼中，因为上帝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照我们的，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照我们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尊贵的。那么孩子也是尊贵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他们是极其宝贵的，这是从上帝的创造角度来讲的。比如说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注意看新闻，有一个新闻很可悲的一个新闻，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说信阳有一个孩子，是不是说11岁智障的孩子，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说那个孩子然后从家里失踪了好长时间，后来结果什么这个救助站打电话给他家人说孩子已经死了，然后家人去找这个说要去火化了，然后那当然没有得到家长的许可，这是不可以的。结果他们去看孩子的时候，说孩子瘦的皮包骨头，瘦的不得了，身上有伤痕，应该是受了虐待。反正这个事情还在查，但我不是讲这个事情我们帮助他做了什么结论，我是说就我自己所知道的，中国社会里面有一样事情是非常不好，在我们小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对残疾人很多的这种，包括智障的，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虐待，很多的瞧不起玩弄，是吧？其实这是在圣经上面绝对不许可的。上帝说不许在瞎子前面放绊脚的东西，不许辱骂聋子。为什么不许辱骂聋子？就是一个人耳聋，你冲他笑眯眯的，但是你在骂他，他不知道你在骂他，他还笑笑对着你，上帝说我不许可，这是恶事。为什么不许可？我们有一种观点是，干到这个人能干什么呀？这个人聪明不聪明啊？这个人有什么能力啊？能不能给社会做贡献啊？我们来看这个人的。但是圣经上面让不让我们这样看人？不是。圣经上面说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哪怕他是残疾的，哪怕他是智障的，哪怕他是个植物人，那么你都知道这是一个人，要尊重他，他是很宝贵的，他是极其宝贵的，是不是？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去参观，去看那些博物馆，比如说有那些古物，对吧？那些古物比如说故宫博物院，你看到它有些东西其实缺了一点点，或者碰破了一点点，但是这个东西的价值宝贵不宝贵啊？还是宝贵。其实那些文物跟人能不能比？跟人绝对不能比。我跟你讲，就是任何一个你说哇，这是传国之宝，传国玉玺，这是什么什么的啊？4000-5000年前的最宝贵的宝物了，现在全世界只剩一个了，这个宝物也比不了一个智障的孩子的价值， 这是圣经上面的观点，因为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其他任何的东西都不过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看了再宝贵也没法比。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以前讲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讲过，说人的宝贵你要注意。从创造来讲，那么我们说我们的孩子他也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提醒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么亚当夏娃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上帝提醒他们说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对吧？结果第三章的时候他们吃了没有？吃了，就堕落了。那么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人还尊贵不尊贵？是不是人堕落以后人是全然败坏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阿们。但是我们说在这方面特别要小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人的全然败坏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说人全然败坏了，所以人污秽不堪，人没有价值。我说如果按照你这种观点，你说人全然没有价值的话，那么希特勒所做的你就要支持，因为希特勒就是搞人口灭绝嘛，对不对？因为你说人没有价值嘛。而且在欧洲他们有很多真的是受这方面影响，就是欧洲一直瞧不起犹太人，甚至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还有很多人对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说犹太人啊藐视上帝，然后呢杀了耶稣啊，这个不信耶稣，所以他们是最坏的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些合不合乎圣经？这合不合乎我们旧恩里面讲的说人的全然败坏的教义？人的全然败坏的教义就是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就是讲到人的全然败坏的时候，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人是不是成了罪人？罪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还是一种律？弟兄姊妹，罪是一种律，这是圣经上面讲。律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站在这里，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在这讲着讲着我的脚没翘起来头朝下？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地心引力这样的一个规律，它在控制着我，所以我的脚一定是往下，我就算跳起来它还会下来，这叫律，这叫万有引力定律，是不是？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这个律一消除，这个人正这个假设我们在地球上比如说重力这个引力这个万有引力没有了，这个规律没有了，我会不会飘起来啊？会，你看太空站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罪是一个律，这个律在所有亚当的后裔身上都在生效，但是上帝造人给人的尊贵性并不因为人是罪人而消失。所以主耶稣才讲说，你们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是吧？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灵魂宝贵啊，每一个灵魂宝贵啊。所以在诗篇里面讲说，就算一个人再发达，他的弟兄死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把他所有的财富积聚起来也不够钱来买赎什么这个灵魂。就是我们讲的，如果像那些错误解经的人所讲的说人的全然败坏就意味着人完全没有价值的话，你买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买什么呢？他如果没价值何必付钱呢？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用他的宝血做了赎价买赎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没有价值何必他流血呢？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基督流宝血，一方面是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他要流血牺牲来满足上帝的公义，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人太宝贵。你有没有见耶稣为猫流血为狗流血？没有。所以你看天主教那些，我记得几年前我那时候看天主教特别荒唐，就是很搞笑，天主教搞弥撒你们知道吧？是不是？我们是圣餐礼拜，他们是搞弥撒。结果我那时候看到说香港教区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主教搞了一个什么弥撒你知道吗？搞了一个猫狗弥撒，就是给猫给狗搞弥撒。荒唐不荒唐啊？荒唐到底，根本不明白这是在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讨好人了，因为他们真理没有了嘛。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生起来是不是罪人？我们有没有一个孩子生来是天使纯洁无瑕没有罪的？其实生起来无罪的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确实有一个，谁啊？耶稣。除了耶稣以外人人生来有罪，但是能不能说我的孩子生来有罪就意味着他不尊贵啊？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尊贵。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说，哪怕你看到这个人他现在在抵挡福音他还是尊贵的，是吧？他害教会，像保罗一样信主之前害教会，他还是尊贵的，就照他的人性而讲还没有其他受造物能比得上他，对吧？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你以为说当一个人是罪人就完全没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人的态度好不了。 你只能有一些上帝放在你里面的那种不能被你的错误观念所割断的那种人性的爱、人性的关怀和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但是你一用理性，你一回到你的神学里面，当你以为人全然败坏就意味着人没有价值的时候，你用你这方面的神学，那么你就会害人，你就会瞧不起人，你就会有很多错误的做法。这就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分得特别厉害嘛，说外邦人基督徒是吧，好像讲的不信耶稣的人像猫狗都不如一样，是不是？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说为什么在欧洲的时候，当希特勒他们搞排犹残害犹太人的时候，好多那些基督徒没反应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跟这些神学认识的错误大有关系。不要说对犹太人，对任何人的排斥，按照基督教我们回到圣经真理来讲的话，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所以那个时候欧洲说讲我们，因为中国那时候没有福音，所以人又多，然后又怎么样子，他们说黄祸说，有没有听说过黄祸说？因为我们是黄种人，他说太多了，这些人不信福音，对我们欧洲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给起了个名字叫黄祸，好，就是如果这些人来了会给我们带来灾祸。其实这种说法合不合乎圣经真理？不合乎。我们见到黑人说黑鬼，合不合乎圣经真理？不合乎。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是宝贵，虽然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但是你不要以为说耶稣救了我我才宝贵啊，耶稣没救我我就是烂茶渣，什么都不配，什么你不配进天国，这是阿们的，对吧？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讲到关于我们孩子，关于我们的孩子，你要看孩子的时候，你要需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看我们的儿女，首先注意到他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尊贵的人。我们很容易在这方面呢，这是中国人常常会有的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讲什么三纲五常，特别讲辈分，特别讲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会小看孩子，喜欢说这是我的孩子。我们以前讲笑话，这可不是真的，这个不是说编出来的笑话，是真实的事情。那个已经九十岁了，然后这个别人去看他，我儿子叫我，我叫我孩子来给你倒杯茶，他孩子多大岁数了？七十了，还说我的孩子来给你倒杯茶。其实你看外国，我那个时候就注意，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注意了，就看外国电影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是岳父，或者这是他爸爸，这个爸爸按照英文名叫约翰，然后他叫彼得，然后两个人见面，然后他这个儿子不是说有的时候不是直接叫爸爸，有时候直接说约翰，然后他爸爸就过来，两个人就在特别平等，是吧？我们说这个是文化，其实是不是文化？是，但是这个文化是因为受了圣经的影响，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说人人都是一个人，不管他多大，你帮他换尿布，他是不是人呢？弟兄姊妹，因为你的孩子说刚生下来，他自己尿布要等你换，他是不是一个人呢？是，他虽然拉屎，如果你不帮他换，一屁股屎确实比较臭，比较难受，是不是？但是他尊贵不尊贵？尊贵。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当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第一，我们要不要爱孩子？要。第二，这是我们常常中国人缺乏的一个点，要不要尊重孩子？要不要尊重孩子？要。所以我就注意观察，我发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就注意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你看一个父母亲或者主日学同工对孩子有没有经常蹲下来，你要啥意思蹲下来？就是跟他平视，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是大人嘛，你个子高嘛，小孩子都是仰视你的，我们很习惯小孩子仰视。你习不习惯蹲起来跟他一样眼对眼，然后跟他说话，是不是？这是表示一种尊重。所以你看到圣经上面曾经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孩子死了，是吧？然后伊丽莎要让他活过来的时候，说趴在他身上，手对手，脚对脚，眼对眼，口对口。伊丽莎是个大人，孩子是怎么样？是个小孩子。那伊丽莎要不要蜷缩全身呢？要。这就是讲的我们对孩子的态度，你要扶起来，因为他是一样和我一样，从尊贵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虽然比我年纪小，但他和我一样尊贵。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当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总是摆出一副根本不在乎，根本不尊重他的态度来教育他的时候，这个教育其实一定出问题。所以我说这就是恶性循环，你发现没有？怎么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很多人原来父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就是家长的权威不尊重你， 怎么怎么样子，然后我们小的时候窝了一肚子火，很憋屈，长大了，长大以后就是我们讲教育的厉害又来了，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对孩子还是这样，还是这样子的，就是没法，我讲的尊重，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把孩子变成说顶在脑袋上面什么都听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和你是平的，你把他顶在脑袋上面当小皇帝哈，皇上请说，仆人静听，那也不行，对不对？但是你对他的一个尊重，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人，当然他有个成长过程，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尊重我的孩子，然后孩子刚生来，孩子吃奶不，你告诉爸爸，你不说我就不喂，好，那行不行啊？不行，你这个时候肯定得喂他，你得照着你来喂他，对不对？他有的时候是非不清，因为孩子被称为蒙童嘛。什么叫蒙童呢？就是愚昧蒙住孩童的心，是吧？他有很多东西不懂，这时候你要带他，你要教他，但是你心中必须清楚知道，这个人和我是一样尊贵的，这个人将来长大了，十几岁了，十八岁了，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跟我平等了，我以平等的心来对待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因为孩子还年幼幼稚，有的时候说一些很可笑的话，你就轻看他，不要，这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注重孩子灵魂的价值，他的宝贵的时候，他的宝贵和你一样。我相信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其实小时候都受过这方面的伤害，父母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对吧？给我怎么样，给我怎么样，然后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但是摸不清楚这样对不对。等我们长大了，我们有了孩子也累得贼死，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也挺烦，是吧？不理解怎么样子的，我们觉得我理解，我现在终于理解我爸我妈当初为什么这样对我了，我现在也开始这样对我的孩子了。我说不，不是的，你得知道，你要教他，你要带他，包括你有权利管教他，但是你必须知道他和你是一样的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这个人生在我家里，你必须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对照我们讲的基督徒的教育观和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就在这一点上面已经有了重大的分歧。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注重辈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特别注重辈分？我记得原来这个回老家了，然后那些表哥啊什么，因为我的表哥年纪都比我们大不少，我父亲是晚婚晚育，他们都比我们，然后本来我的这个姑妈也比我爸爸这个年纪大的比较多，所以我那些表哥比我们大不少，然后他们就在挠头，然后这个你应该称为外甥，那个应该称为什么，然后其实外甥跟我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很注重这个辈分不能乱了啊，这个要称为二叔公啊，那个要称为什么，是吧？有一些比我们大的还得给我们叫这个，我们是他的长辈啊，这个就很多这些东西，因为中国很多注重这种辈分的，他就只要你是长辈，你就可以压小辈，他就得听你的，这是中国人形成的传统教育观念。但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说我们人人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是不是不一样啊？我们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宝贵的，哪怕你看到街边一个乞丐，人都看不起他，他不会赚钱，这个人还是宝贵的，这就是我们的观点，这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去看，你要去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因为孩子的灵魂是宝贵的，所以父母应该有意识的逐步培养我们的孩子有独立的人格。什么意思？因为一个人的宝贵在乎什么呢？在乎他是一个人，对吧？在乎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这个人要站在天地之间的，这个人要站在上帝面前的，这个人要站在众人面前的。那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孩子幼年的时候要不要，会不会依赖父母，会不会，会，这正常不正常？正常。其实孩子当然依赖父母了，刚生下来孩子要依赖父母，我的孩子今年五岁多了，他还要依赖我们，对吧？因为他很多，因为这是上帝把他放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给我们建立了一个亲情的纽带。但是你心中必须有数，你有数什么呢？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培养他的目的，我不能满足于他依赖我，我要培养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将来要独立出去，他将来要飞起来，他将来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他将来要有自己的事业，他有自己的发展，他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中国人在这方面其实有这个教育观念又不一样了，你注意哈，中国人有一种教育观念，小的时候这是我的孩子，不把他当人， 这是我的孩子。甚至中国古代有一些甚至认为说，父母如果不高兴把孩子处死了就处死了。这个其实在按照基督教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基督教说只有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按照上帝律法该死的罪才能处死，对不对？违反了国家的律法才能处死。你做父母的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他和你是平等的，他和你一样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够这样去对他。那所以那我们说中国小对那些人小的时候要他依赖父母，有的长大了说养儿防老，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不是说不要孝敬父母，而是这种养儿防老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我身边就见到有这样的人，他的也叫做他的孩子其实比我还大，40多岁了，然后父母70多岁了，然后根本不在乎这个他这个儿子以后如何，反正就牢牢的要把这个儿子拴在他身边，要给他们养老到死为止，别的不管，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有的时候想想这残忍不残忍呢？非常的残忍，这已经不是亲情了，是不是？这是糟粕，这是糟粕。那我们说我们你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说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赋予我们使命，是每个人都有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的使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培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们是有意识的引导他们，他们起初要依赖我们，起初要顺服我们，我们要教导他们何为是何为非，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是。然后我们培养的目标是等着孩子逐步的长大，我们慢慢放手。这个就像圣经上面讲的说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啊，就啊梁弟兄什么意思？我们以后不依靠上帝了吗？不，我们会依靠上帝，永永远远是依靠上帝，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依靠的方式会有长进，会有变化。比如说圣经上面形容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就如同，他说他是如同母婴，我们如同什么？如同雏鹰。雏鹰是怎么样子的？就是那些小鹰刚生起来的时候，也是这个鹰，我们大家知道生个蛋，对不对？然后孵，然后长大，然后在鹰巢里面，鹰巢又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要不在悬崖上面，要不在树的尖顶上面。因为老鹰和麻雀不一样，麻雀窝是朝下的，老鹰的窝是朝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像鹰一样的。那么它放在高处，但是这个小鹰慢慢长大了以后，它就有点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因为在悬崖上面不想飞出去。这个时候就说老鹰会怎么样子啊？搅动鹰巢，把这个小鹰逼得它在巢里面待不住，它就晃晃晃待不住，它只能飞出去。飞出去以后它因为飞得不熟练，然后说老鹰就展开双翅飞在雏鹰之下拖住它。这是上帝形容它和我们的关系，就是上帝拖住我们。但为什么老鹰要把这个小鹰赶出鹰巢呢？就是让它会飞，等它慢慢会飞了，越飞越好，越飞越高。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不是我们不依靠上帝，而是越来越会智慧的依靠上帝。我们作为独立的人，我们作为独立的人，不是我们将来要跟上帝融合到一起，能不能融合到一起？丁子伟，融合不到一起去。我们会跟上帝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独立的人格会越来越独立，会越来越成长，会越来越丰富，会越来越敬畏上帝，越来越领受上帝的爱，也越来越爱上帝。这是我们跟上帝关系，我们父母教育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这个有一对弟兄姊妹，这是外国美国的弟兄姊妹，那时候曾经帮过我们。然后美国人的习惯很有意思，他们给我们送礼物送什么他就送照片啊，他送一张照片给我和倩文姊妹，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做结婚礼物送给我们他们的全家福。全家福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女儿，然后他指着两个儿子说这是我的双胞胎儿子啊。我们说双胞胎，但这两个儿子看来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不但是衣着不一样，连长相都很不一样。那我就注意了，因为他们培养他们有双胞胎，在美国不仅仅是他们如果是生了双胞胎的孩子的时候，衣服刻意要穿的不一样，因为要强调他们不一样。但你注意，中国如果有一家生了双胞胎，一般怎么穿衣服？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一直穿到大。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这栋楼好几对双胞胎，我注意了，个个都是这样的，就是非要他们好像父母觉得这样的有趣一样，就我分不清这是哪个是哪个，是吧？所以有时候在电梯里问呢，你是老大还是老二啊？啊，他说我是老大啊，反正你。衣服因为他穿的一模一样，而他那两个双胞胎衣服不一样，而且明显性格都不一样， 因为是父母有意识培养，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虽然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但是你不一样。所以你看圣经上面讲的雅各和以扫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很奇妙，是不是？一个多毛，一个没有那么多毛，一个安静，一个满山遍野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因为他的价值体现在他的独特性上面，每个人的价值都体现在他的独特性上面。你如果仅仅跟别人一样，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我这个传道人，我讲道就会模仿唐从容，就会模仿司布真，就会模仿什么，我说那干脆找沙龙弟兄把司布真的讲道录起来，那声音抑扬顿挫的，然后一到星期天的时候把那一放，那不是更好吗？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特点，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培养你的孩子，你要知道说你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你注意在雅各书里面有人问那个苏拉密女，对不对？说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什么不同吗？是吧？他就说我的良人那万人之中都特别显眼。好处是什么？特点是什么？我们当然第一我们知道这是预表的基督，其次就是告诉我们的独特性。你的孩子独特不独特？你的孩子是不是跟其他孩子一样啊？我们中国有一种很害怕的从众心理，对不对？希望把所有人塑造的一模一样，我说定制化，好像造手机一样，造成一模一样，一下出5000部啊，5000万部啊，一模一样的机子。不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要培养孩子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培养，将来他要独立的，他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要去发展，因为他的价值是体现在这里，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每一个人都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么第五点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们说孩子他的灵魂是极其有价值的，我们说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培养孩子的尊荣感。在教育孩子上面要培养尊荣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知道你要培养这个孩子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宝贝，你是爸妈的宝贝，你也是上帝的宝贝。我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不习惯这样去讲，是吧？因为我们太被那种错误的那种极端的那种救恩论捆绑，罪人全然败坏。不是的，就我们刚才讲了，虽然人生来确实是罪人，但我们等一下后面还会去讲，但是人也是宝贵的。那么我们说讲到这种尊荣感的时候，因为他受造就是尊荣，你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小心什么事情？我说小心律法化的问题。你说怎么跟律法有关系？我跟你讲，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说律法化的生活观和福音化的生活观有一个重大的不同。福音化的生活观是以领受福音、领受恩典为中心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仰望上帝的恩典，仰望上帝的怜悯，仰望基督的宝血，仰望基督坚固我们。但律法化的中心是什么呢？律法化的中心是以对付罪为中心的，所以为了对付罪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时候我就说问题出来，你说跟尊荣感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尊荣感和一个人的自信心有没有关系？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就没有尊荣感可言。但是问题就来了，我说为什么这里面律法和福音的区别就出来了。当一个人他要有自信的时候，自信的人是不是容易自负？自卑的人容易自负呢，还是自信的人容易自负？自信的人容易自负，对吧？自信的人容易表现出来骄傲，对吧？他觉得可以，没问题，是吧？律法化的生活观就会觉得你没问题，我为了打碎你的骄傲，我不许你这样子。糟糕了，这个时候糟糕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你把他的骄傲想打掉的时候，其实他的自负，因为就人来讲的话，人是不是罪性和人性缠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生能不能把罪性和人性分开啊？分不开。所以当你要打击他的骄傲的时候，你打击他的自负的时候，经常把他的自信也打掉了。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结果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单自己唯唯诺诺，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是唯唯诺诺，甚至很，我要用一个词儿，萎缩。好，是为什么要用这要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是以对付罪为中心的，有好多基督徒是以对付罪为中心。当他以对付罪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他骄傲，连自信都打掉。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说，倒洗脚水的时候，倒这个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都倒出去。不是的。但是我们以恩典为中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我要知道重点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它要长出来。就是我举个例子，好像现在是春天已经快往夏天去了，像一个树它从 冬天往春天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原来那些枯枝就开始要长出什么呀？长出新枝来，对不对？长出嫩芽来。然后它在长出嫩芽之前，它就会在树枝上面就会起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大家知道吧？是不是就会有那个小疙瘩，那些小疙瘩慢慢就长出树枝来了。但是你如果看了小疙瘩觉得这难受啊，不好看，你把那个小疙瘩削掉了怎么样？长不长出来枝子？长不出来了，你明白吗？所以福音的观点看孩子的尊荣，你要知道他是宝贵的，这个孩子和我们一样是宝贵的。所以我知道自信的好处，我们不是让他自以为意，他要有尊荣感，他要有信心，他要有自信心，因为人没有这样的基本的东西活都活不下去。这是有些人太律法化了，甚至想把孩子赶尽杀绝一样，就是对孩子功课几身，孩子都功课几身，功啥呀他，是不是？这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对待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糟糕了。而我们用福音恩典去看孩子的时候，我知道说我看他的主流，现在这个孩子他是在培养自信心，或者现在这个孩子他现在开始学说话。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以前也讲过，有不少时候我们误会孩子。怎么误会孩子呢？我不是为孩子辩护，有时候孩子也有罪也有诡诈，对不对？但是孩子的语言能力跟大人能不能比？遣词造句能不能跟大人比？不能，他的词汇量很少，所以他有时候听别人说了一个他以为是那个意思他就用出来。其实像比如说我就注意到我儿子讲任何以前的事情都是昨天，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吧？小孩子就是这样子嘛，他说昨天呢，昨天呢，其实去年的事他都说成是昨天嘛。那你能不能抓住他？你这个撒谎，这是去年的事，你说成是昨天。其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他表达能力不足，对不对？然后有些孩子他开始学习表达，比如说上了小学了，开始学语文了，怎么样？他学习表达的时候，他有时候说话用词不恰当，或者确实有夸大的成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打压他？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律法化，你就会去打压他，华而不实。主耶稣说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你的孩子我跟你讲，他文学好不了，他语文好不了，你明白吗？但我看中的不是这个，我看中的是这个孩子现在正在学习，他的语言正在丰富，这是一个主流，对不对？他正在成长，但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说夸大的话了，有时候用词用错了，或者甚至有些时候跟别的孩子学一些我们知道是脏话，他自己不知道是脏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适当提醒就行了。我要保证他这个正确发展方向，不因为我过分的反应把他给截断了，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不能够看到那个树枝，它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它那个一个一个小孤独出来了，不好看，还不如光溜溜好看。你把那小孤独一剪，它就枝子就长不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你去注意，我说其实，所以福音化和律法化带来结果真的大不一样。真的大不一样。你从福音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注意他的尊荣感的时候，你注意哈，其实孩子有一些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而然会消失，你对付来对付去还不如等他年纪长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小孩子一般幼稚小气一点，同意不同意？玩具，这是我的玩具，这是我的玩具，我不给谁谁谁，我不给谁谁谁，你就在那儿批他一通，有没有用啊？你不舍己，你不爱主，耶稣这么爱你，你不给分玩具给其他小朋友玩，你太糟糕。你搞这些东西我跟你讲一点用都没有。等他稍微长大一点，比如说五岁六岁七岁了，上小学了，他那个心开广了，他跟交往面增加了，他自然而然就大气起来了，是不是？有很多时候因为上帝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当我们不懂这一点的时候，我为什么讲这个？你说这个跟尊荣感有什么关系？当你用律法化的方式对待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对孩子的这种尊荣感打压非常的厉害。这就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家庭培养出来孩子也有很多的相似性的原因所在。我说的不是那种好的相似性，而是不好的相似性，就是蔫儿。简单来讲，用一个通俗的词儿来讲，蔫儿，是吧？没有那种灵气。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过分，我们自己对付罪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从小对付罪，那就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其实那么你注重孩子的尊重感，他是有价值的。从小要培养他说爸爸是爱你的，不单爸爸爱你，你可宝贵了，上帝也宝贵你，主耶稣也爱你，你是他的宝贝，天地间只有你一个人，就是你，没有第二个跟你一样的人，是吧？你有的一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子，你不要说，所以这是有些家长自己本身就被那些错误的观念所压制，就很势利。啊，这个是董事长的孩子马云。哎，我问一下弟兄姊妹，马云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相比，大家都宝贵还是马云的孩子宝贵一点？啊？不行，我们家连房子都没买，连马云的车都不是多少钱，宝贵不？宝贵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孩子，中国有些讲，哎呀，我们的孩子啊，输在起跑线上啊，一说都是数钱。我跟你讲，不，很多时候输在起跑线上，输在尊荣感上面。输在自尊心上面。有些父母给孩子灌输的就是咱家穷啊，咱家不行啊，咱不能跟别人比啊。我说乱花钱当然不要跟别人比，但是那种尊荣感你不要给他打掉，是不是？我们人穷志不穷，这个是讲实话吧，对不对？就我讲这个意思，你明白我意思？你不要装豪，你知道吧？你知道我说你不要装土豪，你说一说吧，想买啥妈妈都给你买，你把工资都花完了也买不完。那将来他说爸爸我想买个奔驰，那你买不了，是吧？不是这样子的。但是那种尊荣感不能让孩子在这方面，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真的他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处理，当我们这样去培养孩子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孩子如果他幼年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有些软弱，我们不是压制他，而是梳理，而是引导，而是尊重他的时候，很多甚至幼年确实他有性格上面的缺陷或者一些特质一些问题的时候，慢慢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处理。相反，从小就压制的孩子长大以后有些问题还解决不了，同意吧？真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成年人有很多问题，我们不是讲那个心理学，而说有很不是讲那什么原生态家庭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有些问题是从小，确实是从小一直搞出来。但是从小怎么搞出来呢？是从小压出来的。从小想给他解决，其实不到解决的时候，非要给他解决，非要给他压制，结果就搞错了。比如说，就我刚才讲，你要一个孩子，他和其他的孩子，比如说这是我宝贝的玩具，你非要求他跟别的孩子分享。每次都要求他跟别的孩子分享的时候，其实孩子受伤害，是吧？因为这是他的，他做不到，你强迫他去，其实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会不会成为一个很慷慨的人呢？一般不会，一般不会。相反，他小的时候是他的就是他的，是别人的就是别人的，他甚至从小还学会要跟人谈判，你知道吧？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会谈判呢？对吧？他有一辆车，另外一个孩子有辆车，他喜欢别人的，买了一个新车，想跟人家玩，人家说这我不想跟你玩，他就开始谈判了。他说那你玩我的车，那不我的是新车，我再拿一辆车，你玩我两辆车，我玩你一辆车，行不行？好的，不行不行，那咱们那个啥吧，警察抓小偷游戏，你做警察我做小偷，好，怎么样？好好好，同意吧。他学到很多技术哦，是不是？造就他一生的，你父母硬压，人家喜欢分给他玩，你长大不行，长大不行，他分享精神做不到的，因为你过早压坏他了，是不是？过早压坏他，就好像我们说种树一样。那个时候我跟李威弟兄一起出去外宣的时候，那分享过，李威弟兄是农村的，我不是农村，所以我不懂。他说像那个种那个花生，是不是啊？种花生的时候他就有讲究，要压一压，然后因为花生是长在地里的，你看我不在农村生活，所以不懂，我原来都不知道花生是长在地里的，我还以为花生长在树上，是吧？它长在地里，但是要压压，但能不能压过头啊？能不能搞个压路机过来，在花生地里面压一通，压完了那花生还长不长啊？弟兄姊妹，长不了了。所以适当的压一压，谁掌管这个度啊？上帝掌管。我们要体贴天父的心的时候也是，你不能压过头，对不对？这是我们讲花生，还有一些不能压的呢。幼苗刚长出来的时候能不能压？花生是不是花生苗一长出来就压一压？应该不是吧？是不是？所以这些是我们真正去晓得的，我们说要注意这方面。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就是你看到孩子他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注意培养孩子的尊荣感。你尊重他，你不单是尊重他，你培养他的尊荣感，让他知道他在上帝眼中很宝贵，他在耶稣的眼中很宝贵，他在爸爸妈妈的眼中很宝贵，他在老师的眼中也应该是宝贵的。如果他的老师藐视你的孩子，你要跟老师去谈的，你不能做一个懦弱的父母，你明白吗？有些父母很懦弱，老师欺负自己的孩子也不敢吭声，谁叫你学习不好，你学习好老师就爱你了，不能这样子的。你对我的孩子不公平，我就找你谈话，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他的监护人，我要为他争取的，这样子孩子的心就开始 越长越坚强了，他以后他就有一个很坚强的独立人格，而从小不该压的时候压得过分，长大以后长出有问题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说我们讲到说孩子的灵魂的价值它是极宝贵的时候，我们说对待我们的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既谨慎又有信心。什么意思呢？我们在问弟兄姊妹，既然人的灵魂的价值是如此的宝贵，上帝会不会随便？上帝会不会随便？不会随便。所以这个孩子生在你们家，比如说你生在你父母的家，上帝是不是随便像我们中国古代讲的那些神话传说一样，说这女娲娘娘，然后这一开始是捏着了，捏得累了，然后拿着一个这个草，然后你蘸点，你一甩，甩出来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上帝是不是让我们生的时候也讲，亿万万的人，现在全球几十亿人，哎呀，生哪儿随便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精心安排让你生在这个家庭，让他生在那个家庭。你也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孩子之所以生在你的家庭，是上帝精心的安排。你不要去羡慕那些，我们有些父母就会被控告到，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做儿女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因为一讲，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这个开始学历史了，学地理了，然后开始知道人家美国发达，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我不生在美国呢？是不是啊？你看到有些做父母的，有的艰难也在这里，有的孩子突然有天冒出来了，是吧？你没钱生我干啥？是不是？你又没权又没势，你生我干嘛？是不是？这些话对不对啊？我们有些父母就眼泪汪汪的，爸爸妈妈多辛苦养你养到现在，你说这些话，你太悖逆了。当然心里难过，但是我说你还有一点，你要能站得住，你不是仅仅靠眼泪的，靠什么呀？靠对福音真理的认识，靠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上帝是知道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这位上帝是全知全能全智充满爱心的上帝。所以这位上帝让这几个孩子生在你们家，而不是生在别人家，是他精心安排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出现那种越界越权想去搞别人家的孩子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讲，我们反对教会主日学把人家家庭里面权柄给人家搞坏。因为上帝让这个孩子生在这个家庭，不是生在你教会，是不是？所以他父母才有权柄，上帝是精心安排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有些东西不管是我知道或者我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有些特质是对这个孩子，对我的孩子最有益处的，上帝就让他生在我们家。这孩子如果生在其他家庭里面，都不如生在我的家庭里好。那我们有没有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但是这是人的罪性。但是从上帝的慈爱、全能、全智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精心安排的，因为神心是爱，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越晓得灵魂宝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越要有信心。因为你没有信心，不看上帝来讲的话，你说灵魂很宝贵，哎呀，有些父母，有些基督徒知道了说孩子灵魂宝贵的时候，吓得啥都不敢做了，你知道吧？哎呀，我怕这大将来要交账怎么办呢？啊，如果搞不好到时候，哎呀，上帝这个不知怎么惩罚我，我这孩子我教不成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有这种焦虑，说哎呀，梁弟兄打电话给我说，梁弟兄，我这个两个孩子我已经很吃力了，现在有了三个了，我怕我做不了一个合格的妈妈。我说放心，之所上帝给你三个孩子，就是你一定这三个孩子在你们家都是最合适的，放在哪怕世界上面最好的大教育学家的家里面，放在某某最好的牧师家里面，也不如放在你家里好。所以上帝让他生在你们家，这叫做有信心，因为他宝贵，你明白吗？是上帝看每一个灵魂都宝贵，他不会随便让一个灵魂生在哪里。所以上帝让我们生在中国，不是生在美国，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你明白吗？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同样道理，但是我们又说你又不能一下又走到另外一个，就说对，上帝安排一定都是最好的，所以我自己什么都无所谓，我想打他就打他，我想给他吃饭就给他吃饭，想吃三顿吃三顿，想吃一顿吃一顿。不，因为灵魂是宝贵的，所以你要慎重，是不是？你要谨慎。所以又有信心怎么样子呢？我们说又要慎重又要谨慎，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经文里面讲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你们的孩子，不要惹孩子的气，是不是？要使他们其实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可以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移。 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是在信心中尽本分的，你不能倒过来，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的，这就是认识福音、领受福音、明白恩典居先和不明白恩典居先它不一样的地方。你明白恩典居先的时候，我在信心里尽我的本分，我知道我做不到的地方，耶和华必弥补我的缺陷，是不是？然后我在信心中尽本分的时候，我知道这些孩子生在我家里面是上帝精心的安排，我先有信心，是吧？但你没有信心，哎呀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然后我觉得才能把这个孩子带好，如果不然的话我就很多的惧怕，很多担心，你这个时候惶惶然的这种情绪，越惶惶然越能教好孩子，越还是越不能教好孩子，越教不好，真的越教不好，因为你心慌你心乱，然后孩子有的时候也跟你学着心慌心乱，要不孩子有时候学诡诈了，发现嘿，原来我能够辖制我妈，是吧？我一说上帝他就害怕，是不是？我一说什么他就害怕，我爸也是这样子的，结果你这样子惶惶然，不单不造就他，反而给了人的罪性以可乘之机，你凭着信心，这也是你的尊荣感，这也是你的信心，这也是你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六点，就是从孩子他上帝所造他灵魂是宝贵的时候，你要去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你要又有信心，又要谨慎自己的教导。那第七点我们讲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你看到灵魂是宝贵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稳妥最稳妥的做法，就是这个孩子的灵魂宝贵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就好像我举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们很有钱，你很有钱的话，你这个钱怎么放呢？弟兄姊妹，存哪里呢？如果有中国银行还有美国银行，你会存哪个银行？还有瑞士银行，存哪个银行？存瑞士银行，因为人家瑞士银行那个新闻和中国银行的新闻这是完全是两回事。瑞士银行说原来有个人20多年前存了100美金，然后他后来把存折找出来说，那个我想查一查现在这值多少钱了，瑞士银行一送棒100万给他了。所以意思就是你的存折在这儿，你的钱存在我们这儿肯定是增值的。中国那个呢，存了多少钱，然后最后给你算说当初20年前存了3000块，现在利息什么呢，再扣掉我们手续费的话，现在给你3000几百块，是吧？那你存哪里啊？存瑞士银行。那我你说梁弟兄你讲这啥意思？我知道孩子灵魂宝贵，我要把它存在最稳妥的地方，交在哪里？弟兄姊妹，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又回到我们讲的说关于奉献，把孩子献给上帝。我们说奉献观也有福音化的、律法化的两种不同的奉献观。律法化的奉献观就是我把孩子献给上帝了，以后服侍上帝了，以后怎么怎么样子了。那么福音化的奉献观是不是这样子？不，福音化的奉献观说我将我的孩子献给上帝是怎么样？领受上帝的祝福和保守。你明白吗？我要将我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是什么？是说哎呀算了，什么都不考虑了，以后这一辈子啊就给上帝做牛做马，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就是你领受祝福，第一个你是领受上帝的保守，第一个你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上帝的恩典加力量给你的时候，那么你服侍上帝。我们说我们将孩子献给上帝也是如此，我们将自己的孩子献给上帝，如果你用那种观念，你说我把孩子献给上帝以后给上帝做牛做马，我跟你讲，这就是上帝在先知书里面所责备的。他说你们在旷野里面，你们抬的是我的帐幕吗？不，你们抬的是李帆神的帐幕。你们是把你们的儿女献给我吗？不，你是把你们的儿女献给摩洛。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把孩子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经过火呀，把孩子烧死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那上帝责备他们的是什么？就是责备他们是律法化的理解上帝，他们以为给孩子行割礼献给上帝是这样，上帝说那不是献给我，那不是献给我，你把孩子献给我就是领受我的祝福。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上帝需要的吗？弟兄姊妹，他不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吗？我们身上一切的能力不是从神来的吗？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将我们的孩子献给神的意思是说，主啊，求你祝福他，求你保守他。哎，这样的祷告能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一定得救？可不可以？不行，因为一个人得救他必须，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的兄弟们？ 一位，哪一位啊？耶稣基督。所以你的孩子要得救，他得透过中保耶稣基督。如果你为孩子祷告了，结果孩子就得救的话，你就变成中保之一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为孩子祷告，上帝听不听我们的祷告？我问你，听。他喜不喜欢人悔改得救啊？他喜不喜欢人进天堂啊？喜欢，你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是我自己很深的一个心灵曾经有过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跟倩文姊妹结婚，结婚没多久，那个时候有一个焦虑，焦虑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还关于福音啊这些认识都是逐步在深化嘛。那时候还有一些很多不明白的，我就想到要生孩子，我很紧张，我就担心我孩子生下来将来如果灭亡了怎么办呢？我想到这些，我就不寒而栗。结果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外来的弟兄来辅导我们，然后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去跟他交通。我跟他讲台的时候，我说，虽然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孩子，我说我想起来我的孩子可能会灭亡，我接受不了，我太痛苦了，那该怎么办呢？我跟他讲，他这个我的英语也不是太好，反正我还要用英语跟他去讲一讲。然后当时也不是他说了什么，突然我想那个就是圣灵的光照，就是突然圣灵的一个光照，我就特别当时感动的热泪盈眶，就是有一个光照说，耶和华看顾你的孩子，上帝怜悯你，这样子为孩子去祷告，上帝听这样的祷告，那你放心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是啊，这就是抓住什么呀？抓住上帝的慈爱，不是抓预定论，你知道吗？你抓预定论，我也不知道我生下的孩子到底在不在生命册上，我太焦虑了，是不是啊？上帝，你告诉我的孩子在不在生命册上？上帝不会告诉你，因为这是神的奥秘，对不对？但是你抓住上帝是恩慈怜悯的上帝，所以主啊，我将我的孩子献给你，不是金火交给摩洛，而是交给你这位恩慈怜悯的上帝，求你看顾他一生，保守他直到永远，然后你就坦然交托了，对不对？因为一个灵魂的价值实在是宝贵，我求你去祝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其实心里面就可以安稳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就是你要知道说孩子的灵魂它是宝贵的。那么我们讲第二大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第一大点主要是从受造，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宝贵。那我们第二点特别讲到孩子灵魂的宝贵，就是孩子灵魂特别宝贵的地方，我们说有几点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哪几点呢？第一点，我们说孩子有一颗清洁单纯的心，使他们显得比大人还宝贵，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19章那里面的经文，当有人要带小孩子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其他人拦阻，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不高兴，不愿意他们这样拦阻，而是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将来进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说小孩子他们灵魂的宝贵之处，有一些在孩子身上的特质。哪些特质呢？第一个特质就是孩子的心他是清洁单纯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他用孩子的心来比喻我们得救之人的这种心灵，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回转向婴孩就不能进神的国，是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小孩子的心灵，你注意到一点，小孩子的心灵其实他是比较清洁的。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做诚实正直公义的人，比培养一个大人要容易得多，你信不信？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你要培养一个孩子做诚实正直的人，比培养大人容易得多。我们大人已经被很多东西玷污了，我们说要诚实，我们就哎呀，这个世界上面都饿死诚实，是吧？我们说要正直，然后说你在中国，你又不是在美国，正直人活不下去，是吧？我们很容易，大人这些东西给我们很多拦阻。但你注意，你要教小孩子诚实正直其实相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跟你讲，你说不是啊，梁弟兄，我觉得有些不是这样。我说有些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有些父母，就是我说的，有些做法是错的，特别是我们讲的宗教化的做法。宗教化的做法压孩子压得太厉害，你老是律法化的去压孩子，你说你要诚实啊，你要正直啊，他就反感。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培养孩子做诚实正直的人是比培养大人要容易得多，因为他本性纯洁，不是说他没有罪，不是说他没有罪性，而是像圣经下面讲的说，我们的罪是愈久愈恶，对不对？时间越长，罪性越多的诡诈，越多的发展。但是小孩子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 培养孩子做诚实正直的人比较容易。另外你要注意，孩子的心是纯洁的，所以当我们去教导孩子福音真理的时候，其实小孩子容易接受福音呢，还是大人容易接受福音？其实小孩子容易，非常容易。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要回转向婴孩，你们要不像小孩子样子，断不能进神的国。其实我在讲我们的孩子，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孩子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在他们领受福音这方面我不太担心。因为就我所观察的，我的孩子从小观察，现在五岁多，我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孩子，其实他们在领受福音上面有一颗单纯的心。你告诉他说，上帝爱你，是不是？上帝这个耶稣为罪人死，他会问你什么是罪人呢？你跟他简单讲解，告诉他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你看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耶稣为罪人死，他们是很乐意接受的。但是只有一种情况，我说我比较担心的是宗教化，就是对孩子是宗教化的打压，律法化的那种强制压制他们，这会造成孩子他们将来长大了反叛出去。因为这是你有什么样的因就造成了什么样的果，是你压过头。如果不是压过头的话，其实孩子是很容易接受福音的，比大人容易的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而且我们说因为孩子的心他是比较单纯的，你注意，其实孩子比大人更容易感恩，比大人更容易感恩。你跟他讲上帝的爱和怜悯，就是我说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一点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小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经常不如大人，阿们吧。但是呢，那么我们常常会被语言所蒙蔽，大人经常口不对心啊，梁弟兄今天讲的真好啊，其实不见得心里怎么想呢、啊。是不是、啊、大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说，哎呀，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好，什么都说感谢上帝，然后有些说话根本纯粹是口头禅。小孩子不会这些，但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大人，我们人是我们愚钝，你知道吗？其实你讲说上帝对人的爱，上帝对人的恩赐，什么时候上帝都保守你的时候，你用他能够明白的方式去跟他讲的时候，他特别感动的。我就记得很清楚，我跟我的孩子去讲，我说要跟他讲天国，我说天国好的不得了，那你就不能用大人去讲，你说天国啊，这个瑞士都比不了，他就说爸爸，瑞士是啥？他不懂啊，对不对？你说瑞士日内瓦湖多漂亮，说啥叫日内瓦湖？他也听不懂，对吧？那我跟他怎么讲呢？我说你看，你现在玩的玩具吧，你现在玩的玩具。玩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会旧啊？他说会啊，是会旧。我说天国上面没有这些，不会旧，一直都漂亮的不得了。你在天国上面那些玩玩具啊，那玩具好玩的不得了，比这些都好玩，然后又不会坏，然后每天都有新玩具。他说哎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说因为上帝爱你啊。他就特别感动，他就好好的睡觉了，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小孩，我们大人，你跟大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多大人切，又安慰我，是吧？又骗我，看我心情不好忽悠我呢，是吧？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小孩子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很容易，真的是很容易，他们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怜悯，他是更容易接受，也可以深深的印在心里面，因为他的心清洁。他不像我们有很多的疑惑，还有一些诡诈，还有岁月，还有一些教育各方面造成的伤痕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在领受上帝的爱上面，我们有很多时候犹犹豫豫，害怕，是吧？不敢相信。但是小孩子他心地是很单纯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你去培养你的孩子，你抓住他是心灵清洁的。其实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在讲，我们有些人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一些人也好，或者现在没有那什么的也好，有些人会讲说有一个基督徒的使命，两大使命，一个是福音使命，一个是什么文化使命，是吧？那文化使命是什么？文化使命是什么？有些讲一讲文化使命，其实有很多人讲的文化使命就是政治使命，我们要搞政治。我们说不，弟兄姊妹，其实基督徒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使命是在你们家，是不是？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包括养育孩子，这是非常重要。你只不过把你的孩子轻看了，你如果真的重看说这个孩子的灵魂比全世界都宝贵，好了，搞什么政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够把这个孩子教育好，就像我刚才讲，但是而且这个文化使命相对来说是最容易完成的， 上帝给我们的担子不是艰难的，是轻省的。怎么轻省呢？就是你教育他，我就说了，你从小可以教育他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做一个仰望上帝的人，感恩的人，是不是？相信有信心的人，相信上帝掌管万有，相信上帝会祝福他，相信上帝会借着他祝福别人，相信他在上帝眼中是宝贝，他有尊荣感，他有自尊心，他有信心，他有对上帝的仰望。即使你有机会这样培养他，而且这样的培养，从小培养的时候一定有果效，一定能成功。这个文化使命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孩子的心是清洁的，他比大人的心更清洁。不是他没有罪性，我再强调，他有罪性，但是他在罪性在他里面还没有像我们大人那样发动的那么厉害。然后你去引导他，这是我们讲的说孩子的灵魂他的宝贵的一个特别的跟大人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是清洁，第二我们说孩子和我们大人灵魂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可塑性强。什么叫做可塑性强呢？就是孩子的心灵比我们大人软弱，这个大家应该同意，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大人没什么，但孩子已经哭了，孩子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同时你也注意，孩子心灵虽然比我们软弱，但孩子心灵也比我们柔弱，比我们的心灵柔和，他会好塑造，容易塑造。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跟沙龙弟兄，我们帮我们弟兄姊妹去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这个一个博物馆，因为正好有一点点时间，在坐火车之前，我们那个车赶得早了，那么我们去了这个博物馆去看。博物馆里面有看到那些陶瓷，很漂亮的宋代的陶瓷，怎么样？那些陶瓷在它烧成瓷器之前，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土，然后土和了水变成泥嘛，对不对？它就是泥那个阶段，其实可以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捏成那个形状以后，烧硬了，你捏成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对不对？我们说硬了以后，你拿一个瓷碗，你还能不能在上面雕刻，还能不能再改变它的形状？改变不了。孩子的心就是没有烧的那个陶器，是不是？所以圣经上面上帝把自己形容成为窑匠，说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对不对？他塑造我们。所以我们说孩子其实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东西你去在他幼年的时候你去塑造他，那么可以影响他一生，他慢慢硬起来的时候就影响他一生。小的时候好的影响影响他一生，不好的影响也有些时候影响一生，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现在已经很少了，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那个时候有铺马路，是怎么铺呢？那个时候有铺水泥马路，就是没有铺沥青，现在铺了马路也会用水泥，对吧？用完水泥之后上面铺沥青，这样车走的才好走。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纯粹搞个水泥，然后把水泥铺下去。小孩子又你知道又闲不住，你知道吧？人家铺水泥的那个工人在那时候，我们围着旁边，但是我们谁也不敢下去，因为你下去人家抓你，人家不让下去。但是等工人去吃饭了或者怎么样，我们看着没人的时候，小孩子就忍不住丢个东西过去啊，或者在上面踩一脚啊，然后水泥一干，一个脚印在那儿，是吧？然后那个脚印磨掉磨不掉啊，磨不掉，很长时间都磨不掉。我们说对孩子也是这样，他心灵他的可塑性很强，所以一个伟大的心灵经常是从小塑造起来的，经常是从小塑造起来。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给我们从来不是艰难的担子，而是轻省的担子。你要完成你的文化使命，真的有一个地方是很好完成的，就在你的家里面，好好去塑造孩子。你有些东西我们你改变不了，但是你对你的孩子，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塑造他领受恩典，塑造他做诚实正直的人，那么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说我这个那个时候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说也是这样。比如说有些人在普遍恩典之下，他家庭环境成长起来他就有问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比较暗黑一点，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些其实家庭成长环境，他从小其实这个人就有阴郁甚至诡诈甚至城府那一面，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他又学厚黑学，他又学权谋术，他又搞这样子，然后跑到教会里面就祸害别人，害别人特别拿手，什么东西都会算计。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从小受的教育，家里面从小教育他你要诚实你要正直怎么样，这深深印在他心里面，他有些底线不管你怎么样子，不管我是不是基督徒，那些底线一生逾越不了，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这个就是影响，这个就是塑造。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一颗伟大的心灵都是我们可以塑造的，真的。我就再插开讲一点点，好像跟我们讲的没有关系，但其实大有关系的时候，我那次跟沙龙弟兄在路上交通的时候，我们讲起来，我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害死好多人。中国现在是中国制造遍布全世界，对不对？中国还要搞中国创造，要搞创新。中国的创新精神已经比几十年前有很大进步了，因为我们知道几十年前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啊，搞那些对人的人性的压制很大。那你说跟房地产有什么关系？我说跟房地产很有关系，就是现在好多那个房子啊，盖的像就是我们说都是高楼大厦，虽然，但是呢，其实孩子的活动空间非常的小。我想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跟邻居小朋友都是到处跑，有大片的空地给我们玩。现在行不行？现在好多不行，好多不行，又怕车压着孩子了。然后这个稍微绿化好一点的地方都是叫做高档楼盘，这个楼盘是不是啊？要高价才能买的等等之类的。我说当孩子他生长的环境普遍现在因为房地产把其他行业的利润都给吃掉了，现在有所好转，但不知道会转到什么地步。把其他利润都吃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成长空间普遍狭隘，普遍比较局促，所以心胸开阔不到哪里去。这是我不是说看死人，而说普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和你原来比如说住在农村，然后一出门就是山，一出门就是田，一出门就是河，一出门就是海，那个心胸是不一样的。环境会塑造人，会对人有很深的影响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些方面我讲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人的，都会影响到人的。所以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人心灵的塑造上面，对孩子的塑造上面，其实你要想方设法。那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说的这些我怎么办呢？我回老家吗？那你也不是说回老家，我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而是说你需要去注意我怎么培养我的孩子，他是可以塑造。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注意哈，我们这些人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结婚，像包括现在没结婚，你将来要结婚，你都有一个特权。什么特权呢？就是你有十几年的时间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就是你的孩子，或者几个，如果你有几个孩子更好，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给你的特权，你可以去塑造他，让他有个宽广的心，让他有个尊贵的心。因为人的心可以越过环境，但环境会影响人心，是吧？所以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孩子的灵魂和大人灵魂不一样，他价值宝贵的第二点就是他的可塑性很强。那我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修复性。我刚才讲了孩子的心灵可塑性强的时候，还这个其实是双面的，对吧？好的影响会影响他一生，坏的影响也会对他产生很深的影响。这个时候就会对弟兄姊妹带来一个紧张。所以我说我要讲第三个，就是孩子他的心灵是脆弱幼稚的，有些不好的影响也可能影响他一辈子。但是你不要只看这个，你真的不要把人真的当作是水泥柱，不要把人真的当作是陶器瓷器。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孩子的心灵的修复性也相当的强。你注意，其实孩子比大人更容易记仇还是更不容易记仇？更不容易记仇。大人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得罪了一个人，十年前得罪他还记得，对不对？但孩子有的时候，我看我儿子有时候都是这样，他回到家可能在幼儿园可能被别的小孩子抓了他的手啊，有一次脸上还有一道，我说你怎么搞的呀？这是谁搞？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玩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碰着了呗。好，他一点都不在乎。他不在乎，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必须看到，虽然我们对他好的影响能够影响他一辈子，确实有一些真的是深刻伤害到孩子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人生经历的都有，一些父母原来对我们培养时候不当的做法伤害我们一生，甚至我们成年了还有。但是你也必须看到一点，因为上帝的恩典，孩子心灵的修复性有的时候比大人还要厉害。他睡一觉就忘了，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他小孩子其实赦免人的时候比大人更容易？那你说不是啊，我也看我孩子有时候记仇，对，他有罪性他有记仇。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是宗教化压孩子压得太厉害了，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有时候不愿意原谅别人是因为压得太厉害， 比如我举我孩子的例子，因为我们家有做主日学的一个活动场所，那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儿子有的时候他不想分享玩具，你为什么不分享玩具给别人？他不想，因为他的玩具从小都分享给大家了，他玩具从来都成了大家一起玩的东西，对他是一个伤害，所以他才不有的时候不愿意。但总体而言，他还是很慷慨大方的，他就是愿意分享给别人，就是这样。这就是孩子心灵的修复性很强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看到这一点，那么也是给你的安慰。但是我当然不是让你随便说的好了，反正他心灵修复性很强，今天打他两巴，明天再打他两巴，他都忘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应该去看到说，有的时候你软弱伤害了他，你不要太担心，不要太害怕，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在这里。而且我们讲到这点，再回到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要让一个人的心灵有修复力，那么怎么教育孩子呢？是不是要把孩子教育成为一个说成功成功成功再成功的孩子，他的修复性强？不是。真正能够把孩子的他的心灵的修复性很强的孩子，是能够面对失败，能够解决问题的。那怎么能够面对失败，能够解决问题？我说有三点。第一，就是你要作为父母，你要经常赦免宽容孩子的软弱和过犯，这叫做言传身教，阿们吧。就是孩子出问题的，孩子做错了，孩子有些事情有时候他脾气控制不住了，这个时候你做父母的，你的言传身教很重要。你能不能原谅他？你能够原谅他，这个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个会使他的心灵修复能力非常的强。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虽然我会做错，爸爸妈妈不会是非不分，但是爸爸妈妈会原谅我，他会爱我，他永远都是接纳我的，是吧？那这样子的话，他的心灵首先就是我们讲的好像这就是效法基督嘛，就是你的心灵有一个基石，有一个磐石。福音的好处是什么？上帝做我们的磐石，就是任何时候你犯了什么错，在基督里都赦免了，阿们吧。上帝是我们的磐石。那么我们说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对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的，说你犯错没关系，我宽容，我忍耐，我陪伴，我教你，我带陪着你一起去成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要去教导孩子去合一，让他也去合一，面对自己的犯错，面对别人犯错，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对吧？孩子犯错了你怎么对待他？看，不听爸爸的话吧，搞错了吧，下次听不听？好，如果你仅仅是这样子的话没有用，你要教他做错了怎么办呢？怎么用福音恩典的原则，用真理的原则，就是宽容的原则，赦免的原则，就是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的，你主耶稣说我们要赦免别人，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要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赦免自己？有很多基督徒不能原谅自己，你能够学会原谅自己，你才能够原谅别人。所以我们也要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去合宜的去面对失败。一个能处理失败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孩子从小就一定会有失败，然后他失败的时候，就我们讲的，一方面你要宽容他，你不是要求他马上就能合宜处理，他有时候合宜处理不了，但你的宽容，你的忍耐，你的陪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你带着他慢慢学习会处理这些问题，处理别人对他的伤害，处理他自己的失败等等之类，这个孩子你这样培养出来，他宝贵的不得了，他在这个，你放心，这样的孩子不管他将来学历高低如何，他在这个社会里面一定如鱼得水的，别人会依赖他的，别人会器重他的，别人会看重他的，因为他有一个本事能处理失败。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失败，是吧？这个世界上面不是充满了成功，是好多人失败，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能做很多人的好朋友，能够做别人的导师，能够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说你要让孩子的修复能力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进一步的去成长的时候，就是扩大他的这个眼界，开阔他的心胸。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我们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从神来，所以从上帝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这方面的问题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解决。所以这个孩子他的知识面，他的眼界，他的心胸越宽广，他的修复能力越强。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像刚才一开始沙龙就带着大家学唱诗歌，如果一个人会欣赏音乐，比如说最近工作压力大，他可以怎么样子呢？他有时候压力大了，然后放一段音乐在那听，听半个小时，唰，整个人舒缓了，有没有啊？有些像沙龙英会唱歌，甚至会作曲，然后有时候当当当作一曲，然后整个不一样了，对吧？也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会画画，有些人不会画画，然后他会看电影，对吧？他会写东西，或者他会出去旅游一下，他怎么样子的？或者他有几个朋友，有时候不开心了，他有好几个朋友，想一想说现在这个时候。找这个朋友解决不了，但那个可以，这个他的修复能力很强。我讲这个又跟那种宗教化的教育又是截然不同，因为宗教化带来结果是狭隘。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不是我们讲的五大唯独的唯独圣经，其实唯独圣经那些主要是从旧恩的讲，我们说有些人是唯独基督教，你知道吧？就是他自己很狭隘，他把孩子也限制得很狭隘，就孩子甚至跟其他的同学只要不信教的，这个父母都好像提防得很厉害，这个孩子交不了多少朋友，眼界很狭窄，不能是这样子的。你要让你的孩子他的眼界开阔，心胸开阔，接触面大。那我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过程，你不要你的孩子才一岁的时候心胸开广，接触面大，到处都是朋友，他不可能，他一岁他连爸爸妈妈都叫不出来。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你的方向是在这里，只要一个人心胸宽广，一个人的接触面大，知识面多，然后他的了解认识的多，这个人不会差到哪里去，他的成长一定会很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信心就不断得坚固了，我们孩子的教育那么就一定成长。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分享这两点，就是你要看儿童的他的灵魂的价值，一个就是我们说从上帝的创造，从普遍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应该尊重孩子，要培养他们的自尊心，要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培养他们能够将来独立发展，是不是？我们要朝着这些方向。那么我们还讲了说，从孩子他的独特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纯洁，他的清洁，好，他的可塑性，他的修复性，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都应该注意的。当我们抓住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女教育会领受上帝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么我们一起先来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唱诗。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这些你的儿女。我们也求天父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如何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主，祈求你特别让我们看到灵魂的宝贵，看到小孩子是宝贵的，看到他们和我们是一样，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他们身上好多的优点，是我们在塑造他们的过程当中信心就大增，让我们看到他们有更清洁的心，他们有更好的可塑性，看到他们我们可以培养他们，使他们的修复性也更强。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儿女教育多多蒙福，也使你教会当中的这些主日学的教育也在你的真理当中可以向前去行。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